前面看到发生过一些事件啊，就是夏天很热，然后宝玉的妈妈王夫人躺在那边睡午觉，那睡午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丫头叫金钏，帮她扇扇扇子，帮她捶腿啊，就是一个贵夫人，你可以感觉就是一个画面。而这个画面如果你用电影去拍，大概没有导演拍出过这一段，因为觉得这不重要嘛，一个王夫人睡午觉有什么重要。可这一段当中，我们会觉得你在文字阅读的过程当中，一个夏天的午后，一个小男孩十三四岁就偷偷轻轻的这样走过去，我都觉得哎，小时候好像我妈妈也曾经在台湾很热的时候在那边睡午觉，那当然旁边没有丫头捶腿，那我们就捏手捏脚跑去看他有没有睡着之类，他有一个很奇怪的青少年的记忆会出来。然后这个宝玉就看到金钏在那边一面捶腿也在那边打盹，因为很累嘛，捶腿捶腿也很无聊，就有点要打瞌睡，他就轻轻的把耳朵上那个耳环坠子碰了一下。好，这些都是不经意在写，就我每次读到这些细节都会觉得这个作者怎么会写到这种东西，因为如果我在写作的话，我一定有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里绝对不会包含这些这么琐细的部分。可是我们会发现我刚刚叙述的那一段刚好是一个下午最好的一篇散文，讲午后，讲热，讲母亲在睡觉，母亲变成一个礼教，可是小男孩又有情欲，那这个情欲又不是不得了说去偷看什么 A 片这种东西，而是说把那个小丫头耳朵上的一个耳环这样动一动。好，这些画面其实是《红楼梦》最迷人，就是你第一次看常常都看不到，可你多看几次你开始觉得这些画面是《红楼梦》最美的部分，因为就是生命的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回忆。所以《红楼梦》会变成我们我觉得它帮助我回忆，帮助我回想到我自己童年很多已经遗忘掉的画面，把那些画面找回来。这些画面在你的人生里好像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伟人，你要跟别人讲你的一生你绝对不会讲到的部分，可是那些部分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重要的。好，就是说我的意思说，今天我们在政治领域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政治人物他要讲他的一生的时候，他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我们小时候从小听伟人故事，对不对？他小时候看这么那个鱼一直逆水而上什么之类的，他都在讲很伟大的教育的意义的故事，或者是一个我记得有什么鸟巢在树上，然后狂风暴雨，可是那个鸟巢很安静，风雨中的宁静，这样，因为它都有教训意义。可是《红楼梦》没有，因为《红楼梦》本身它不是一个伟人的传记，它只是一个人的传记。你忽然觉得人的真实并不在那些伟大的事情，而在于人很多很多你忘不掉的事物，好像你用橡皮擦都擦不掉的部分，才是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会跟，有时候在台湾你有机会碰到这些政界或者商业界很重要的人，那吃饭吃饭他们都在讲什么风雨中的宁静这种故事的时候，我忽然就会问他说，哎，你如果要把你自己一生用橡皮擦擦掉，然后剩下那些怎么擦都擦不掉的，你会留下哪些？那聪明的人他会忽然愕然一下，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在大庭广众他也不方便回答。可是我觉得那是《红楼梦》给我的一个指引，就是我常常会问我自己，如果我的一生用橡皮擦一直擦一直擦，有哪些东西是怎么擦都擦不掉的？最后你会发现那些擦不掉的画面其实并不见得是伟大的事情，而是你忘不掉的一个下午，母亲在睡觉，然后你轻手轻脚走到他旁边对着他耳朵去吹气 之类的那种调皮，然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可是它是你很记忆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说，一个人在如果有所谓临终这件事情，在最后呼吸要停止心跳要停止的时候，最后的脑波里面最后出来闪现的几个画面会是什么，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包括有时候你想到比如说像唐太宗这样的人，或者像乾隆皇帝这样的人，就是他一生有伟大事迹的，可到最后他那个闪现的是那个伟大事迹吗？还是说他的一些别人会觉得根本不重要的事？好，那个部分是非常文学的。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的精彩是充满这一类橡皮擦擦不掉的空间跟画面，所以它会让你觉得里面所出现的这些部分重新重整了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跟意义的看法。